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六节。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六节，我来读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。到了天亮，叫他的门徒来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这十二个人有西门，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，又有雅各和约翰、菲利和巴多罗买、马太和多马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、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。阿们。今天经文见证的耶稣长呼吸祷告和深呼吸昼夜祷告之后，选择了十二个门徒。十三节如此见证：到了天亮，叫他的门徒来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天一亮，耶稣就从跟随主的众多门徒中选择了十二个人。选择动词的文字含义是向外呼召。耶稣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，从跟随主的众多的门徒当中呼召了十二个人。他们后来成为了耶稣的使徒。耶稣选择的十二个门徒如下，十四到十六节。这十二个人有西门，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，又有雅各和约翰、菲利和巴多罗买、马太和多马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、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。这十二个人分别以彼得为中心的一组，以菲利为中心的一组，以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为中心的一组，分别各自形成了三组，每组四个人。今天我们将分享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的事情。彼得和安德烈兄弟在耶稣的呼召下过着作为门徒的生活，但他们在顺从和信仰的道路上并没有以同样的样子走下去。耶稣呼召雅各和约翰兄弟的时候，耶稣做见证说，圣经做见证说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而耶稣呼召了彼得和安德烈兄弟的时候，耶稣做见证说，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因此彼得和安德烈兄弟被认为是早年就失去了父母。彼得和安德烈的父亲是约拿或约翰。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问门徒们说，人说我，人子是谁？门徒们回答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。听到回答的耶稣就再次问道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当时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时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。巴约拿是约拿的儿子的意思。在希腊语当中，巴是儿子的意思。保罗的同工巴拿巴，他的名字意思是安慰的儿子。也就是说，彼得是约拿的儿子。 另外约翰福音21章当中，复活的耶稣去找寻那些背叛他的门徒的场面，耶稣对彼得这样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又被称为约翰的儿子。彼得作为耶稣的门徒，正式开始，正如5章里面所提到的，彼得虽然整夜劳力，但是一条鱼也没有捕到，只是空网空船。但耶稣让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他听从了耶稣的话，就圈住了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。这时彼得对耶稣这样说，约翰路加福音5章8节，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：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，彼得在这里就作为耶稣的门徒。彼得以前在弟弟安德烈的介绍下见过耶稣，耶稣还治好了自己岳母的重病，但是他并没有接纳呼召自己的耶稣为主。最终彼得通过捕获的满满的鱼，在人格上遇到了耶稣是怎样的人。在那一瞬间，他直面了自己作为罪人的真实的面貌。不仅彼得，圣经的以赛亚先知和使徒约翰也是一样。他们在见到圣洁的主的那一刻，面对的是自己卑微和作为罪人的自己的真实的面貌。我们也是同样，确认主的圣洁、永恒和爱的那一瞬间，也就会面对自己作为罪人的一个真实的面目。约伯也是同样，在面对自己是罪人的那一瞬间，自己可以确认主的圣洁、永恒和爱。那时我们作为主的门徒，作为基督徒，而就可以真实的存在了。马太福音14章28到32节如此见证，彼得说：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：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只因风甚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：你这小心儿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这里充分展示了彼得急躁的性格，这是在5饼2鱼的神迹之后发生的事情。当其他的门徒因恐惧害怕在一边的时候，彼得站起身来，从水面上向主走过去。因为这件事，当然彼得被耶稣斥责为：你这小心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但是彼得在耶稣责备他之前，先感受到了主握住了他的手。是主最先对我们做的，给了我们施的恩典，不是责备，而是给予了我们恩典。因此今天我们能来到礼拜的地方，耶稣被付十字架的时间渐渐临近了。 耶稣对门徒说，他必须要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当时彼得说的和耶稣回答的是这样的，马太福音16:22-23。彼得就拉住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推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耶稣说自己会受苦受难，并且被杀。彼得这时候就拉住耶稣抗辩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。抗辩这里面的意思是恳求哀求，不是恳求哀求的意思，而是责备指责的意思。更具体的说，就是斥责别人在做没有价值的事情。所以彼得说的意思就是，主啊，你现在有没有想法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，为什么要做那种亏本的事情？这个决定真的是毫无价值的，正如彼得这样说的。但耶稣却说，撒旦，推我后面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彼得突然被指责成了撒旦。如果我们想走在主的前面，那么那可能考虑的不是神的工作，而是人的事情。彼得对耶稣所说的豪言壮语不仅在这里，耶稣在与门徒们共度三年的期间，在最后逾越节晚餐的时候，耶稣预言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。那时彼得也自信地说，绝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。这个场面在四福音书当中都有记录。马太福音，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马可福音当中，彼得却极力地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路加福音，彼得说，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约翰福音，彼得说，主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，我愿意为你舍命。彼得认为自己在任何的情况下，任何的环境下，都不会否认耶稣，而是会承认耶稣。他非常有自信的这样说。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，在短短几个小时里面，在女仆面前，还有在另一个女仆面前，还有在人们面前，他连续三次说自己不认识耶稣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无论在什么环境下，他都要承认耶稣，都不会否认，这是他的真心。他真的想和耶稣一直走到最后，甚至他为了耶稣又做好了舍命的准备。当耶稣被抓走的时候，为了阻止，他还挥刀削掉了大祭司仆人马勒古的右耳，但他的勇气到此为止。他并不知道他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能够守护诺言的存在。之后在耶稣复活以后，彼得在加利利湖边再次见到了耶稣，耶稣恢复了他。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，他成了告知教会萌芽的领头羊。使徒行传 第十章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使徒彼得住宿在约珀的一个削皮匠西门家里，上房顶去祷告的时候看到了幻象，天上包裹着什么东西的包袱下来，包袱里面有犹太人不吃的不洁净的动物。他那个时候有声音对他说，彼得起来宰了吃。彼得强烈的拒绝说，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属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都没有吃过。第二次又有声音对他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属物。那时彼得思考他过去没有想过的内容。以前如果是以前的彼得看到这样的异象，可能就会认为什么奇妙的幻象，可能会很轻视所看到的。但是现在的彼得和过去不同了，彼得正在想这个幻象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哥尼流所派的人来了。后来彼得通过这个异象明白了，神不仅是犹太人的神，也是外邦人的神。彼得就像耶稣给他起的名字，从西门渐渐成了磐石，也就是彼得基法。根据新约圣经外经彼得行传第39章记载，罗马对基督教的迫害越来越严重，人们向使徒彼得提议说，如果你想继续侍奉主，最好离开这里。彼得起初摇了摇头，后来改变了主意，就说，请不要任何人跟着我，我要乔装打扮自己去。但是自己离开了罗马，他却看到主进到了罗马，然后他就问主啊，你要去哪里？主说，为了定十字架而进入罗马。彼得又问道，主，你想要重新定十字架吗？主说，是的，彼得，我要重新定十字架。当彼得意识到耶稣为了替自己背负十字架到罗马去的时候，他却逃离罗马。于是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重新回到罗马并殉道。据说彼得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要求，我钉十字架，我要求倒钉十字架，因为觉得自己不配像基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据说他最终倒钉在十字架上。彼得是一个经常出现在圣经中的人物，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起主导作用的门徒，而安德烈是一个不常出现的门徒，一个在任何事情中都发挥着联系纽带角色的门徒。安德烈最初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他和约翰一起成为了耶稣的门徒，所以安德烈是耶稣的第一个门徒。因此在早期教会时代，安德烈经常被称为 Protocoles， 意思是首先被呼召的人。使徒行传中出现的 耶路撒冷教会的最高领袖，相当于现在的主任牧师，不是彼得，而是耶稣的兄弟雅各。耶稣有血缘的弟兄，在耶稣事工期间没有接受耶稣为救主，但在耶稣复活后，他们承认耶稣是基督。雅各之所以能够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最高领袖，只是因为他是耶稣的弟弟，尽管他没有跟随耶稣学习三年。但奇怪的是，共观福音当中没有任何关于安德烈的记载。只有名字与其他门徒一起出现。他是耶稣的首位门徒，是彼得的弟弟。尽管如此，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任何记录的内容。安德烈与他的哥哥彼得、雅各和约翰一起属于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第一组。他的名字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排名第二，在马可福音和使徒行传当中排名第四，尤其是在使徒行传中列表顺序排列接近排名。第一个蒙呼召的人被推到了第四位。虽然安德烈的名字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出现在第二位，但修士语是他的兄弟、他的姐妹附加在他的前面。记载耶稣门徒名字的共观福音，也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，是在耶稣复活之后仅30年写成的。起初的时候没有必要写圣经，因为大多数使徒还活着，他们可以直接从使徒那里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，然后使徒们开始一一的殉道。像知道耶稣的人越来越多，但可以讲福音的人却越来越少。这也是为什么要写福音书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福音书的作者记载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，先写了彼得，然后是他的兄弟安德烈。这是在写共观福音书的时候，人们很了解彼得，但并不知道安德烈是谁。有这种感觉，福音书的作者对人们说，当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，是安德烈带来了那个有五个饼两条鱼的孩子。那人们就会问，安德烈是谁？安德烈是使徒彼得的兄弟。啊，安德烈使徒是使徒彼得的兄弟，真的吗？是这样的感觉。在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，他哥哥在三年级，他的哥哥学习很好，弟弟并不是那样。老师们总是对两点感到惊讶，一个是很惊讶这个孩子是一个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的弟弟，另一个很惊讶的是他的弟弟学习不好。那个朋友达到了讨厌上学的程度，即使在家里，如果被互相比较，被比较的弟弟就会不高兴。能赶上你哥哥一半也好呀，就算没有去你姐姐的大学，不 不也应该上差不多的大学吗？听到这样的话，被人比的弟弟估计想离家出走了。当然，反之亦然。安德烈是属于耶稣门徒中的第一组。然而，当耶稣救活了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的时候，彼得、雅各和约翰跟着去了，但安德烈排除在外。此外，当耶稣上山与摩西和以利亚对话的时候，三个人跟着去，安德烈依然是被排除在外。但圣经中没有一处记载着安德烈嫉妒别人或生气，并没有这样的记录。安德烈是一个非常柔和的人，他总是在自己的位置上知道满足。关于安德烈的记录，仅在约翰福音当中提到三次。首先是安德烈带领他的兄弟彼得来到耶稣面前。安德烈是耶稣的第一个门徒，但圣经中没有记载他的讲道，也没有记载他行神迹。然而在圣经当中，有人有他带领到耶稣面前的兄弟彼得的讲道，也有彼得所行的神迹。在过去2000年的基督教历史当中，有很多信仰的人，在他们的身后有一个并不为人知带领他们归主的人。这正是安德烈发挥的作用。第二，安德烈还带着一个男孩，带着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来到耶稣面前。当时的时候，孩子们并没有受到人格的待遇。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大人们就会把孩子们赶出去，但是安德烈把孩子们带到耶稣面前，并为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提供了一个动机。第三，是安德烈再次出现在耶稣事工生涯的最后一周。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，当时为了守逾越节，希腊人来到耶路撒冷，并且他们想见耶稣，于是他们去找腓力。腓力带着这些人去见安德烈，而不是直接去找耶稣，于是安德烈带他们去见耶稣。换一句话说，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，安德烈相当于是第一位向外邦传教的宣教士。当时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他们不可与之往来的罪人，认为神创造他们是为了在地狱里用作柴火。但是安德烈所言所行并不像一个普通的犹太人。据说安德烈在黑海和里海以北的斯基泰传道，并在如今的希腊雅盖亚殉道。安德烈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据说雅盖亚的统治者想让他死得更痛苦，没有在十字架上钉钉子，而是把他挂在十字架上，让他死于饥饿、口渴和中暑。在安德烈被钉十字架之前，他要求被挂在不同类型的十字架上，因为他不能被挂在与主相背负的十字架相同的十字架上。 所以他就被挂在了 X 型的十字架上。因此 X 型的十字架又被称为安德烈的十字架。两兄弟如此不同，那我们是多么不同的存在呢？有些人像彼得一样蒙呼召，有些人像安德烈一样蒙呼召，但并不是哪一种更优越，因为神赋予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才干。以后当我们神问我们的时候，神会分别我们每一个人。这是谁更忠心，谁的生活更符合神的呼召。此外，我们的功课是如何与自己和他人和谐相处。明天是光复节，是我们民族摆脱日本殖民统治77周年的日子。但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解放者。迎接解放的26年前1919年发生了3月1日的三一独立运动，这是日本殖民时期最大规模的民族运动、非暴力运动、和平的独立运动。当时阅读的三一独立宣言的一部分翻译文，我阅读如下：我们在此宣布，我们朝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朝鲜人民是一个独立的民族。丙子修好条约之后，时常违背了签订的条约，并不认为日本没有神是罪。讲台上的学者和现实中的政治家，把祖传下来的东西当成了殖民地，把我们的文化民族看作野蛮人，只贪图征服者的快乐，忽视了我们悠久的社会基础和优秀的民族心理。我们对此并没有责备日本不公义，忙于自责的我们没有时间埋怨和责备别人，忙于为现在做详细的准备，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埋怨过去。我们如今的任务只是建立自己，从没想要摧毁他人。在良心的庄严指挥下，重新展开自己的新命运，而不是通过长期的怨恨和短暂的感情去嫉妒和仇恨他人。受旧思想、旧权力束缚的日本政客，为了建立功绩，为了纠正和归正为此牺牲的不自然和不合理的错误状况，使之回归自然、理性的道路和原则。虽然此后过了26年才迎来了解放，但独立宣言一开始就强调朝鲜必须是一个解放的国家，朝鲜人民及大韩公民必须是解放的人民。宣言也没有谴责和责备日本殖民统治者把我们的人民当作野蛮人，贪图征服者的快乐。原因是正忙于自责，没有时间埋怨和责备他人。对我们来说，重要的是建立自己，建立自己，而不是摧毁他人。我们不仅在77年前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，以前受罪和死的律法管辖，现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生命 圣灵的律法释放了。我们蒙呼召，是否成为像彼得、像安德烈一样发挥作用，并不重要。然而重要的是，无论发挥什么作用，作为一个自由的人，生活顺从主的呼召。当我们都向主举目，以主为目的而生活的时候，让我们成为自由人，真正的解放者，过着建立自己的生活，而不是谴责或摧毁他人的生活。所以希望并祝福大家都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彼得和安德烈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在跟随耶稣的众多门徒当中，彼得和安德烈兄弟一同分享作为主的门徒的恩典。虽然彼得在所有门徒当中处于突出的位置，而安德烈发挥了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默默服侍的作用，无论主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是彼得还是安德烈，让我们诚实的担当，无论在那时在何种情况下主赋予我们怎样的作用，求主让我们不要忘记赋予这个担当的是主。天父，明天是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77周年的日子。77年前，我们没有国力收复我们失去的国家，我们没有力气去找回失去的光明，但是感谢神，让我们知道国家和我们是怎样的存在，以及感谢神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道路。所以有很多独立的斗士是自发的独立运动，所以感谢神，让强国成为主的通道，让我们享受光复的喜悦和解放的自由。求神让我们在这个有各种纷争的时代成为挽回剂，成为真正的解放者和自由人，不去定罪他人或诋毁他人，而是让我们先在主里建立自己，让我们成为21世纪的彼得和安德烈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